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退休租房者面临无家可归。独立议员安德鲁·威尔基将提出一项保护吹哨人的法案。未来一周，新州和维州将遭遇强雷暴天气。黎巴嫩历经两年多看守内阁后组建新政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退休租房者被社会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老年人面临无家可归的风险。格拉坦研究所的报告发现，在私人房屋租赁市场租房的退休人员中，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一半的老年租房者的储蓄不足25,000澳元。对于45至54岁最贫困的 40% 的人来说，住房拥有率已从1981年的 68% 下降至2021年的 54%。 许多老年租房者将没有足够的储蓄在退休期间继续支付租金。联邦政府在之前的两份预算案中已将联邦租金补助提高了 27%。 报告的主要作者布伦丹·科茨表示，这一数额仍然太低。他呼吁将补助与租金变化挂钩，并将单身人士的最高补助率提高至 50%， 夫妻的最高补助率提高到 40%。 该报告建议租金补助增加的费用可以通过进一步收紧养老金税收减免、抑制复扣税、将资本利得税折扣减半，或在养老金资产测试中更多的计算家庭住宅价值来支付。在联邦议会于本周一复会时，独立议员安德鲁·威尔基将提出一份法案，旨在建立吹哨人保护机构。威尔基告诉 SBS 新闻，目前澳大利亚保护吹哨人的情况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说，总检察长办公室已经向他索要了一份法案副本。
They are obviously wanting to have a good look at it before it's tabled.
他们显然想在法案提交之前好好看看，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无论如何，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本届议会最后的日子里，以及在下届议会中，如果我再次当选，这将是我大力推动的事情。威尔基还应作为揭发澳大利亚在2003年参与伊拉克战争相关事件的吹哨人而闻名。在未来一周，维州和新州预计将出现强雷暴和暴雨，而昆州北部仍在与强降雨做斗争。气象局还预测，从周日下午开始，从 Double 一直到新州和维州交界地区，都将出现强雷暴天气。狂风暴雨将袭击这两个州的部分地区。同时，昆州北部地区的居民被警告周一和周二会有洪水爆发，但预计从周三开始降雨量会明显减少。黎巴嫩在政治动荡中历经两年多的看守内阁政权后组建了新政府。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任命纳瓦夫·萨拉姆为新总理。曾任国际法院院长的萨拉姆承诺将改革黎巴嫩的司法体系，并实施经济改革措施。
First, reform is the only path to real salvation.
既然我们已经宣布组建政府，我希望这是一个改革和拯救的政府。我想强调以下几点，并将其放在首位。第一，改革是实现真正拯救的唯一途径。这就要求政府完成联合国安理会1701号决议和停火协议的实施，并继续推动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最后一寸领土，以确保黎巴嫩的安全和稳定。这与重建有关。我之前说过，这不是一个承诺，而是一项责任。萨拉姆还呼吁真主党从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撤军，这标志着该国领导人不再与激进组织关系密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就结束乌克兰战争一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 纽约邮报报道援引特朗普的话说，普京希望看到不再有人死亡。据报道，特朗普告诉纽约邮报，他最好不透露他与俄罗斯领导人通话的次数。据悉，这次谈话是两人两年来首次直接对话。全球最大的11家科技公司的领袖表示，他们支持对人工智能进行道德管理，因为面对新的规则，他们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以驾驭这种快速发展的技术。世界各国领导人、专家和公司正在巴黎参加人工智能峰会，试图制定全球政策，解决推进人工智能使用过程中的伦理和地缘政治问题。此次峰会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主持。在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DeepSeek 最近在人工智能领域掀起波澜后，与会代表的任务是管理相互竞争的国家和商业利益。地缘政治问题是巴黎人工智能峰会讨论的重要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哈马斯称，以色列军队已经从加沙一个名为内扎里姆走廊的地区撤军，该走廊将加沙北部与南部一分为二，这是脆弱的停火得以维持的最新信号。在最近几天进行了第五次人质交换之后，第二阶段的谈判正在卡塔尔进行。最近几周，以色列军队开始减少在内扎里姆走廊的驻军，允许数以千计的加沙人返回北部。乌姆·穆罕默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We are steadfast and we've been patient.
在火箭弹和空袭面前，我们坚定不移，一直在忍耐。他们剥夺了我们的食物和水，但还没有剥夺我们的空气。他们没能剥夺我们的空气，我们仍然活着。以色列没有立即对其撤军发表评论。科索沃的投票已经结束，随着选票统计工作的进行，现任政府成为领跑者。这次投票被描述为对阿尔宾·库尔蒂总理领导能力的公投，但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基本上没有参与。有报道称，尽管库尔蒂向公众发出了呼吁，但全国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参加了投票。
I want to thank all people of Kosovo.
我要感谢科索沃全体人民为民主做出的贡献。今天是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发出自己声音的日子。今天是他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决定未来四年的日子。
Opportunity to decide on the next four years.
库尔蒂领导的左翼自觉运动党预计将领导一个少数派政府。预计讨论如何促进科索沃人的经济繁荣，并加强与塞尔维亚的关系，将被提上议程。埃及宣布将于2月27号主办一次阿拉伯紧急峰会，以应对所谓的巴勒斯坦问题新的危险事态发展。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打算让美国拥有并占领加沙，然后将巴勒斯坦居民迁移到其他地方。埃及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峰会是应巴勒斯坦方面的请求而召开的。与此同时，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周日飞抵华盛顿，与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举行会谈。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周日也发表声明，断然驳斥唐纳德·特朗普的计划。欧洲议会中极右翼政党的领导人在西班牙的一次聚会上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进行了赞扬。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塞尔维尼、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和荷兰的古尔特·威尔德斯出席了此次活动。这些领导人都属于欧洲议会第三大投票集团欧洲爱国者党团。欧尔班在讲话中告诉约2000名支持者，特朗普龙卷风在短短几周内改变了世界，声称他们已经成为主流。但在德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民众举行集会，反对该国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将在两周后举行大选。 维罗尼卡·弗兰克是慕尼黑32万抗议者中的一员。
We are demonstrating against the right.
我们在示威反对右翼，现在就是抵制历史重演的时刻。右翼思想再次被接受，再次被公开讨论，我觉得这太可怕了。萨姆·怒乔马，这位被誉为纳米尼亚首位民选总统的领导人去世，享年95岁。怒乔马是一名自由斗士，他领导纳米尼亚于1990年从南非种族隔离统治下获得独立。流亡30年后，他当选为纳米比亚首任总统，并持续任职15年。怒乔马被誉为反殖民的国家缔造者，经常因批评西方的言论而成为国际新闻头条。尽管如此，他仍是首位受邀访问白宫的非洲领导人，在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任职期内受到接待。克林顿称怒乔马为纳米比亚的乔治·华盛顿和世界民主运动的真英雄。怒乔马于周六凌晨当地时间2月8号晚11点45分去世。哈马斯在加沙释放的5名泰国农场工人已于2月9号返回泰国。2023年10月7号，这些人在以色列南部工作时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绑架。作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他们于1月下旬被释放。目前仍有一名泰国人质被扣留在加沙。泰国外交部长马里斯·桑詹彭萨表示，泰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还有一名泰国国民仍被扣押，我们还不能松懈，但我们还有希望，并会继续努力，包括尽快带回另外两具遗体。至少我们希望他们所有人都能回家。据泰国外交部统计，自2023年10月以来，共有46名在以色列工作的泰国公民遇难。最后来关注一条来自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男子板球队以击倒9个3助门成功战胜斯里兰卡队，为辉煌的夏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取得近20年来首次对次大陆球队测试系列赛全胜的战绩。周日在加勒仅需追击75分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在第四天午餐前由马努斯拉布上在左外场击出制胜一分，赢得了第二场测试赛和整个两场系列赛的胜利。这场2-0的洗白标志着澳大利亚自2011年以来首次在斯里兰卡举行的测试系列赛中获胜，也是自2006年访问孟加拉国以来他们首次在次大陆访问赛中获得所有比赛的胜利。代理队长史蒂夫·史密斯战绩尤为突出，他表示队里有很多非常出色的球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26 美元、1.107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67 元人民币、4.882 元港币和 20.584 元的新台币。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7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4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达尔文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1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